恩运西都费托那也波拉费舍瑟萨丹诺西都烟印费托运命那也称正理波拉费舍翻入啊瑟萨丹诺论也汤运因命正理入论谨顺此方言称因命入正理论因命大数解释因命入正理论分成四段第一部分叙说因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由佛一直到宣召三藏翻译因命这五个过程我们已经介绍了现在介绍第二部分解释因命入正理论这个题目啊，这部论的论题在下面第三部分讨论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叫明烦难相当于我们那个天台那个料简第四部分在解释本文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部分解释因命入正理论的题目为了有一个稍微完整的概念啊，我们把因命大数的原文呢、是看一段再一句一句的解释啊，就比较有一个稍微全体的概念把这张拿出来渐渐发的第四行第二解题目者翻运西都费托那也波拉费舍瑟萨丹洛西都烟印费托云命那也称正理波拉费舍翻入瑟萨丹洛论也汤云因命正理入论谨顺此方言称因命入正理论依此标命何为五事一云命则五命之通命因则一命之别称入正理则此论之别目因体有二所谓生了二个有三广入下四今命此隐义故曰因命所命则隐能明则教因之名故号曰因命一主事也入者八节正理者诸法本正自行差别思义解昧子多称隐欲虽解释先而不重今谈真法故名正理幽明此二印入解诸法之真性即正理之入以入正理之因命并以主事也明体是教因命即论此业是也简暂微命无从言始这是五种解释因命的头一种啊，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再回来看啊一112页啊问就是指着一名大叔的冤问说第二部分解释题目的意思在印度的翻译叫西都费托费托这是宣奘大师他翻译这两个字 其实我们佛经上啊，这个吠陀很多了，就是一般都是都用这两个字。他也用到，但是这两个字读音跟他这个吠陀怎么读音，你们怎么读法？因为北方没有听上去入，没有去声，没有去声字，是读音的读不出来。在我的感觉上，这个吠陀跟这个吠陀好像是这个音差不多的哈。它一个小注，四上二字啊，并舌头以轻声呼之，就是指着这个刺上，刺上就是那也上面的，那也上面两个字就是指这个吠陀叫的啊。吠陀我们知道的是读舌清音这样子，那也这个比较是个流行的了，就是平常讲这个印度六大学派呀，不有个那也也学派吗？那就是这个那也，就是正理的意思。波拉费舍，舍沙丹罗，他下边这是用梵音读音名入正理论，下边他解释啊，这样西度的意思呢，就是印的意思啊，就是原因啊理由的意思。吠陀呢，就是命的意思。我们是这个印度不是有那个婆罗门那个吠陀经典嘛，就是命典，就是命的意思。那也成正理，翻译那也也可以，翻译那也也也可以。波拉吠舍呢，是翻译入啊，舍沙丹罗呢，翻译嘛，中国话就是六。假设按他这个意思前后，假设直译的中国汤呢，中国话呢，就是因明正理入论啊，因明正理入论比较不大合乎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所以为了合乎我们中国的语言的习惯，就是翻译成因明入正理论。大概印度文法把这个动词都附在这名词的后边，那是这个入啊，就是动词都在名词的后边，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前面啊，把这个入放在正理的前面。看113页啊。原文里边不有一个刺上二字并舌头以轻声呼之吗？他这个刺上二字是指的什么呢？他这解释，他说是指着这个吠陀二字来讲的啊。那个刺指着是那也，是下一个名词啊，那也之上那就是吠陀了，就不了。云刺上啊，那就是这个吠陀。在玄奘大师之前，吠陀这个音啊，就云毗陀，或云韦陀啊。大藏经上印的是莲啊，你们写旁边注一个韦字。有的经上，有的书版本上也是印的韦字啊。印书中是有错的了啊，可能就是这个字啊，就是违背的韦字，注在旁边啊。假如看着印的莲陀，你就是说那是藏经，它是印的有可能有问题。 委托、批托、费托，其实都是那个名的意思啊。啊？意印呐、啊，这都是意印嘛。你随便，只要是这个音近都可以用中国话。啊，你最好是。这个是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不叫准确，因为梵文跟罗马拼音它可以对照起来啊，就是这个字啊VIDYA， 那 A 上面有一个杠的。玄奘大师认为啊，过去翻译批托，翻译这个、委托啊，都此皆恶料、啊、都翻译的不对错，金云费托才比较正确、啊、这是河南人是这样的啊，看你哪里人。是运命也就是命的意思。其实我们还有平常我们那个委托菩萨啊，还有翻译这个可能都有一点那个出入了啊，或者是变化。汤云因命正理入律等者，这这句话的解释呢，准婆罗门语依照印度话是应该是这个次序的，因命正理入律不大合乎我们中国的语言习惯，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把它改为因命入正理论啊，予以解。但是现在一般人呢，他们学者研究呢，说在印度的这一部论呢、啊，没有因命两个字，应该是就是入正理论。因命两个字呢，是玄奘大师加上去的。什么人做的呢？啊，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他是桑杰罗祖啊，天主菩萨来造的。问题发生在藏啊，藏文里头，西藏里头也有这一部论。啊，西藏这部论呢，它不叫因命入正理论啊，它叫量论入正理门论。那个造者呢是陈那菩萨，不是桑杰罗祖。所以这样看起来，一般说的这个论呢、啊，作者是谁不明确。下边再看一名大叔的原文啊，解释问：依此标明，何为五事？一云明者。无名之通名，因得一名之别称，入正理者此论之别目。依照因命是一个命，是一个概念，正理是一个概念，入又是一个概念，论又是一个概念，就是这四个名词啊，这部论由四个名词组成的，这个四个名词把它错综复杂起来，它就变成五种解释。那五种，那光因命两个字就五种，正理有五种，那五五就变成25种解释 对不对？非常的繁琐。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头一种解释，命当什么讲？命当五命之通命讲。五命哪五命啊？啊？内命啊，二一命，生命啊，它按次序，第四是共命啊，第五呢，一命，这五命是称。是弥勒菩萨他定的啊，因为到弥勒菩萨他把印度所有的学说啊，那个和这个一切工艺技术啊什么学问呢、啊、他把它分成了五大种学问。但是弥勒菩萨之前呢也有五名啊，那五名呢头一个呢是吠陀，第二个呢正理，那时候还不叫阴明，但是性质是相仿的，没有阴明那么严密了。第三个是自法，还没有生命。第四个是能上，第五个真我。这是在弥勒菩萨啊归纳印度当时的五种大学问之前所分类的，这个分类不太整齐啊，所以到弥勒菩萨不要这个，所以这个无明啊没有相对。你看吠陀里边也讲真我，另外啊印度那个正统思想在当时讲生我真我啊，这个有一点冲突。这个能上现在变成了学问啊，有一段时间呢凡是实际的东西都不能算学问，这个自法就是法律之类的，这不如弥勒菩萨那五种啊这个烟那个整齐。所以这一命者是五命之通明，因为五名下边都有一个名字啊，都有一个名字，那说明现在看这五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国的那个学字是一样的啊，我们叫科学、哲学、能学、医学呀、工学呀啊，他们不过是他们叫这个命而已。那阴则呢一命之别称啊，因为这五命里边阴只有这阴命用这个啊，其他的四命啊都不用这个阴字啊，其他都是内命啊生命啊功命。所以这个阴则是一个学科的单独的名称。那入正理呢是此论之别目啊，阴命虽然是一命之别称，但是阴命里边还有很多的论点。阴命入正理论呢是这入正理呢是指这部论的单独的名称，那其他正理门论啊、计量论啊、四量论啊都不相同啊，所以都不叫入正理。下面看明能超的解释啊，就此出世啊，是第一种解释阴命这个概念。温有三节，把它分成三段三节。出于阴命而属于教啊，第一段 说阴命啊是属于教，这个教字啊，宗教是教，教育是教，教训是教，我们佛教教戒也是教。那我们这里当什么讲呢？我们这是当语文讲，文字讲啊，所以说语言文字是这个阴命啊，是属于有语言文字。所现在有这个那个录影啊、录音啊之类啊，过去都是讲这个语言文字的，都是讲书册的，所以我们当语文讲啊。四，第二段呢，离别四阴命等名啊，银子怎么讲？阴命两个字合在一起，本来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啊，但是解释起来呢，啊，阴是什么，名是什么，把这个阴命两个字啊分离开了。就是次离别解释阴命等等。第三呢，第三段呢啊，一比六四再把它合起来，又分起来又合起来。阴命本来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工具啊，我们拿它当工具来探讨正理真理，但是这个六四合适呢，又是你要了解印度思想、研究佛法工具的工具，所以这个要记起来啊。六四啊，也叫六，因为它有离有合呀，叫六离合四啊，或者叫六离四都可以啊。但在我们现代中，因为这个中国的佛学很浓厚啊，不大用那个法相中他们那个啊，加上要研究唯识啊、法相啊，这个六离合四是很重要的啊。一组四啊，十业四，有才是相为是五临近是好像六带数十，嗯，我年纪大背不起来，你们年轻都要背起来啊，啊，一定要背起来，你不背起来以后根本没办法看经典啊，没办法看那个，我们看那个经典的中国人解释啊，对不对不知道，你要把这个研究清楚啊，你再看印度的论点，才不会错误方太大。一组四啊，就一定要名词啊，我们这是解释名词啊，不是解释字的，字是它的一个字，它有本身只有一个意思，名词呢都有至少两个意思啊，分开是什么意思，合着是什么意思啊，才能够 用这六种方式解释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啊，这出家人好了，出家人你看你哪个事来解释啊？假设我们以主事解释，哪个是主啊？人是主啊。出家人本来是一个名词，是一件事，是一个人，只是一件事情这样的。但是解释的时候呢，他把你先离开出家解释一下，人解释一下啊，把一个出家呀把它断开，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假设一主事解释，人是出家人的主，因为你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男人、女人、那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人。这个出家呢，是扣在人上面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不是在家人，不是，也不指着男人、女人，也不是老人，是指着出家人讲的。这个出家是一个状况，依靠这个。这个主体啊来解释。假设实验室解释呢啊，这个人啊不是讲的其他的行为啊，这个业是它有表示它的功用或者行为的啊，这个人是有出家人的行为啊，做出家人的事情啊，表现出出家人的生活啊，他的皈依戒律啊，才叫出家人啊。真爱一个名词不一定六个都有了，你看他不会是代数式啊，代数是什么样子啊？无印呢、啊、是啊，巴斯啊，它这是一个名词，它带个数目了，这是代数啊。那临近呢啊，比如说喜乐啊，什么叫喜，什么是乐啊，什么叫智，什么叫慧，这个是相近的，相反的呢？啊，黑白呀，日夜呀，啊，或者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这个阳气呀，啊，这一个名词里边又保存又发扬，又有废气。但是它是加起来是一个，分开呢两个正好相吻啊，两个名词啊相对啊，一个是肯定，一个是否定的。那邮差呢，这就是它名词里边带着啊那一个成分啊，这个邮差啊，比如说这个演示啊，假设拿一组诗来解释啊，这个诗呢附到这个眼上啊，眼睛是主体，这个诗呢是这个一个叶啊。假设诗有很多种了，或者八诗啊，假设以诗为主体啊，这个眼呢是诗所有的存在的酣畅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邮差诗。这个有还有一个很详细的资料，因为这次礼拜天来，慌慌张张没有带着来。 下次我带着来啊，咱们再想比较再详细一点的解释这个六离合，因为这个很重要。了解印度的语言文字，一定要晓得这个六离合才行。你们先把这个名，这六种名词先把它背下来。